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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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非常高兴准时的在空中啊，为您主持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我们可以一起在空中来敬拜神，认识神，也是我们彼此在心灵当中彼此相会的时刻。我记得在20多年以前，我曾经到过马来西亚3个星期的巡回布道培灵，我到了不同的教会，他们都会唱一首歌，叫做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而20多年以前呢，我听到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是外来的人，他们把我当作一家人，就是自己人。而且在海外的华侨，他们也是因为有各个不同的籍贯，他们说不同的方言，他们有说粤语的、潮州话的、客家话的，完全的不同，可是他们在基督里可以成为一家人，一起敬拜，一起赞美，在一个异邦的地方建立的是神的国度，让基督的名在他们中间被高举，这是一件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事。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不管我们是天天见面，还是像我现在的节目是1个星期5天呢、或者是在别的地方，你们听到我讲到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不同的仆人在不同的地方要和不同的人说神的心意，我们都要尊敬他们，因为他们是将基督带到我们的中间，他和我们是一家人。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就要来一起认识我们在基督里是一家人，要借着旧约的申命记10章12节到22节来思想这个主题。当以色列百姓离开了埃及之后，神就给了他们一些个指令，以建立他们自己的文化，因为这个文化是属神的文化，跟那个时代的那个世界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啊。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不要被世界的那些个风俗文化所影响，有些文化挺好的，我们可以欣赏它，但是不要因着他们而改变了我们对基督信仰的坚持，免得我们渐渐的改变，变成了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像在申命记的10章16节，我们的神说他们，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应着景象。另外圣经在这里还特别的呼吁当时代的以色列百姓要如何的接待外地人。在18节到19节，我们将会读的这2节经文里说到，神是怜爱寄居的，赐给他们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爱人和怜恤人，这是出于神的本性，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神既然已经怜爱了我们，他已经眷顾了我们，我们怎能对别人没有怜恤的心呢？让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家人，都不是外人，这首诗歌我们可以好好的学习。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先攻读这一段的经文，就是申命记10章12到22节。攻读完了之后，我和各位一起来思想这一卷非常宝贵的经文《申命记》，请您打开圣经了。
为神建立家室。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旧约的申命记10章12到22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没有外人。圣经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我要叫你得福。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耶和华且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所以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专靠他，也要指着他的名起誓，他是你所赞美的，是你的神，为你做了那大而可畏的事，是你亲眼所看见的。你的列祖70人下埃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如同天上的星那么多。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马太福音18章10节，圣经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
听众朋友，我们读《申命记》，我们看到摩西呢，他总是对以色列的百姓提到，耶和华神是一位独一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耶和华是爱，但是也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例典章。这个典章不是让他们欣赏欣赏，乃是让他们要遵行。什么是律例典章？律例典章指的是全部的律法、民法、刑法都在宗教的教导范围之内。所以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他们得到一个新的这个土地，是个流奶与蜜之地的条件，就是要遵行律法。这个律法呢，指的是一些个永久性的，所以写出来以后要成为以色列人的行为规范。至于典章呢，典章指的是神的判决性的行动。在圣经里我们看到律例和典章在圣经里常常是一并出现，它代表的是神全部的律法和训词。神并且要求，只要是听见他的律法、知道他的训词的人，他必须遵行，他必须在日常生活里，在神的律例典章里表现出他遵行神的话。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在神所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成为他们存活的依据。当然这也是神应许他们能够承受那地为业的凭据，就是他们听从神的吩咐，在神所赐给的产业上要拒绝假神。我们的神也借着摩西传达他的旨意，说神的律例典章、神所吩咐的话，他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到了新约，我们神的吩咐依然没有改变。启示录最后也告诉我们，神的话我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加添就把祸患加在他身上，删减的人呢，神就要在生命册上删去他的名字。所以神的话是不可加也不可减，因为神的启示是完美无缺的，他要求我们是必须完全的遵行。在旧约是这样，在新约更是这样。所以神的命令人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那么神为什么一直的在提醒这件事呢？原因是我们人啊， 就是喜欢以我们有限的智慧和知识想要润饰神那完全的律法。这个叫做画蛇添足啊！神忠心的仆人，无论在旧约新约，谁敢在神的话语上按着人自己的意思随意的篡改呢？只有妄自尊大的人，以为自己高过赐律法的神，他才敢这么做。在古时候的摩西，他总是说耶和华如此说，他从来没有自己的话。到了新约，就是神的爱子我们的救主来到地上，主耶稣一再的重生，我是听见父所说的我才说。主耶稣说话总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以对于神的命令，对于神的诫命，他的子民只能够做一件事，就是遵行。一个守法的民族才会有真正的智慧。神所赐的命令、律例、典章是一个法治国家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那就是失去了法治。一个凭己意行事的国家，社会又没有法纪，这样的国家社会怎么能有和平的生活呢？因此我们的神赐下他的律例、典章，命令摩西颁布给神的子民，并且要他们谨守遵行。因为神要他的子民在万国的前面表现出他们是有聪明智慧的人，而这样的资质不是来自于人的教导，而是来自于神。当然这也是表现出他们是以信心来回应神的恩惠。这个聪明和智慧在外面的表现，那就是耳聪目明啊。就算是国家的土地不大，但是因着有神的同在，这个国家的名气却是很大，叫神的名得荣耀。像大卫时代、所罗门时代就是这样，很少人会把以色列看为小国，因为他们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同在使他们虽然土地不大，可是在别国的眼中他是一个大国。因为与神相近，因为活出神的命令，这样的国家是大国。那么神在旧约里面所颁布的律例、典章，对于今天新约的我们依然是大有益处。对于愿意遵行的人来说，他就是蒙福的人。并且神所赐的律例、典章绝对不会受到某一个国家的文化的限制，好像说适合这个国家并不适合我们，或者是我们的文化跟他们不一样，所以也不适合我们，这是错误的。我们的神是全宇宙的神，全地都是属于他的。神所发布的律例、典章是公义的，公义、公平、正直，这些不单是表现了神的神性，而且也让遵行的人蒙福。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生命记》十章的十二节，圣经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这一节经文就清楚地告诉我们，神向他的子民要的是什么。神不要金不要银，神要我们敬畏他。他是一位永恒的主，他是我们的神，在一切的道路上我们要爱他，并且全心全意的来侍奉这一位永恒的神。所以今天我们听见了之后，我们的回应就是，第一，我们要敬畏神，第二，凡是神所吩咐的都当遵行，然后要侍奉神，侍奉神还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主。那么为什么我们的神一再的说呢？用爱来侍奉他，旧约新约一再的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神知道我们呢，常常会把神的话，就是我们的信仰，跟人的规定、人的条规啊，给混合在一起。那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话吗？有时候不是，有时候是我们想要极力的讨神的喜悦，但是却不得要领，于是我们就在繁文缛节上，反而失去了对神专一的敬拜。因此我们心中失去平安。神说我们要全心的敬虔侍奉神，那就是要用爱来侍奉神，这是神向我们所要求的。神要我们敬畏他，能有资格敬畏神，这是神的恩典啊。 神的选民才有资格来敬畏真神。接着神要求我们来爱他。我们知道这个人间呢，有三种的爱，他告诉我们有男女之间的爱情，有亲情，但是神要求我们对他的爱可不是这些感情，因为这些感情啊，好的时候还不错，但是只要在利害关系上或者是私欲方面，而对方无法付出我们所要求的，这个时候这些情可能就变成了绝情了。所以神要求我们的爱是个神圣的爱，就是神爱世人的那种爱，这种爱没有分什么尊贵贫贱，没有这些差异，反而是越不可爱的越会爱他。那么神爱我们的爱就是这样的伟大可靠，虽然我们缺乏这种爱，但是当我们成为神的子民，又要遵行神所立的律例典章，那么我们这些按照他形象受造的人就可以用这个爱来作为我们对神的回应。这个回应会让我们甘心侍奉，因为甘心，所以我们的心是谦卑的心。神喜欢看见我们用谦卑的心来服侍他，因为只有这种服侍神的心智才能够转化为真诚的服侍人群。我们的神要我们从服侍别人、关怀别人中彰显出我们对神的爱。在今天所读的经文第14节里还提到了天和天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神。这节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统管万有，天上的天和地上所有的都是属于这一位独一的主宰的。那么这样的主宰拣选了我们，又爱我们，所以摩西说，你要将你心里的污秽除掉，不要再印着景象。这个除掉就是行割礼。我们知道使徒保罗讲过，心与耳要行割礼，因为我们若是不把心里的污秽除掉，我们的实心没有拿掉，我们的耳朵也没有行割礼，那么叫我们来遵行神的旨意谈何容易呢？因此神要求以色列人洁净自己，就像神今天也要求我们洁净自己一样。今天我们蒙恩典是因为神的怜悯，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心可以洁白，那是因为宝血的洁净。今天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因此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我们都能承受。因此神要求我们从内心顺服神，而表现在我们外面的行为上，这样我们待人处事才能够效法神的慈爱、神的公义。我们看今天只要我们的内心呢，与神的关系是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内心蒙圣灵洁净，与神和好之后，自然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待别人和以前不一样了。在第17节圣经说，我们的主是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并且呢，他不以貌取人。今天还是很多人喜欢以貌取人呢。若是不信的话，我们可以走到百货公司里，你看看那些个专柜的小姐，对于你的穿着，她先打量你一下，才决定要不要理你。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的神他不以貌取人，圣经说也不受贿赂。这两句话是说明我们的主对人的态度，他绝对不以人的外貌、美丑或者是人的身份的贵贱来决定他要不要靠近这个人，来决定他要不要听他的祷告。我们的主是看人的内心，不看外貌，而且神也不接受贿赂。贿赂是指人们用不正当的手法以财物给人，而想借此换取好处。我们的神不接受贿赂，我们的神不单不贪人的财物，也不在乎人的祭祀和供物。我们的神所要的乃是诚心的侍奉他，依靠他，也关心那社会中需要帮助的人，像孤儿、寡妇、寄居者。我们的神说，他所赐给我们的食物和神所赐给我们的衣裳不是完全给我们的，有一部分是借着我们要给别人的。所以孤儿、寡妇、寄居者是社会上贫弱的一群，如果是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或者是受到强者的欺凌， 您说这一位怜爱人的神，他不会主持公义吗？神要以色列人记住，他们曾在埃及寄人篱下，受过别人的欺压之苦，现在苦境过去了，那是因为神恩典临到他们。现在神要求他们将他们得到的恩典分享出去。今天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一样的。
什么是太小，小到你眼看不到？什么是太大，大到你心管不了？什么人对你不重要，你会任凭他流泪，不理会他求告？什么是太小，小到你眼看不到？什么是太大，大到你心管不了？什么人对你不重要，你会任凭他流泪，不理会他求告？造眼睛的难道看不到？造宇宙的难道力量太渺小？造世人的如果不疼惜，怎么会把生命倾倒？造耳朵的难道听不到？造万物的难道智慧会缺少？世人的如果不在乎，怎么会保证眷顾一切需要？
什么是太小，小到你也看不到？
什么是太大，大到你心管不了？
人对你不重要，你会任凭他流泪，不理会他求告？
什么是太小，小到你也看不到？
什么是太大，大到你心管不了？
什么人对你不重要，你会任凭他流泪，不理会他求告？造眼睛的难道看不到？造宇宙的难道力量太渺小？造世人的如果不疼惜，怎么会
在乎，怎么会保证眷顾一切需要？
这首好听的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为我们所演唱的，歌词说到什么是太小，小到我们的眼睛都看不到呢？什么是太大，大到我们的心都装不下？我们有没有看见别人在流泪？我们有没有真的去体谅呢？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为您所准备的小短句。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二十四节，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有一天，猫头鹰遇见了斑鸠，斑鸠问道：
你要到哪里去呢？
我啊，准备搬到东方去。
为什么呢？
村里的人都讨厌我的叫声，所以啊，我要搬到东方去。
如果你能改变你的叫声，搬到东方去是可以的。如果不能改变叫声，你就是搬到东方去，也不是受人欢迎的。
个性没有改变，换再多的教诲，问题依然会反复发生。你的一些老亚当的性情，对付清楚了吗？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有越来越多具长远目光的牧者、教会，看见牧养下一代的必要性，积极开办儿童主日学，将不同年龄层的孩子分班培育，甚至投入资金人力，建立主日学大楼，也举办各种儿童福音营会。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赐下意向和装备资源，兴起牧者同工，使众教会都乐意分别人力资源来为你牧养孩童。愿每一个上过儿童主日学的中国孩子都被你得着，不但认识信靠你，更愿意谨守你的话语，一生跟随你，为你而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对于儿童的教育，这实在是太重要了。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要从小就要给他们打好敬畏神的基础，就算他们后来有些变故，但是呢，他们最终还是一定会回到神的前面，这些才是他们这一生最宝贵的产业。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向您报告我要送给您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将来必成的事》。这本书呢，是根据圣经的记载，简单扼要的把世界要发生的事按着次序列出来，使基督徒们可以用极短的时间就能够了解现今将来世界的情势，能够明辨是非，不受潮流的迷惑。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根据启示录，欢迎您来信索取。明天空中再会哦。
让爱天天祝你讲，让爱天天祝我讲，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让爱天天祝你讲，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